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消费者信心六月份提高，而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比原来估计的要快一些。美国会议委员会星期二公布的报告显示，消费者信心提高到去年九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扭转了前两个月连续下跌的势头。会议委员会所做的一份调查发现，消费者对企业状况和劳工市场将会继续改善更具信心。商务部星期二也发布了一份报告，说美国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幅度是 1.1%， 比上次公布的数据略好。专家们认为，新数据主要是得益于出口商品和软件的销售数据好于预期。美国 PNC 银行的经济师福谢说，第二季度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看来已经回升到年率 2.5% 的温和增长的轨道，但是福谢还表示，英国脱欧之后的经济不确定性为增长前景带来了乌云。福谢说，不确定性和股市的大幅摇摆可能会让美国企业更加谨慎，让消费者更不愿意花钱，这样将导致减缓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总值，是衡量经济健康状况的最广泛的指标。由美国国会共和党主导的调查小组对2012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驻利比亚使馆的事件进行的调查星期二结束。调查组没有对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的处置措施提出新的指控。在那次袭击中有四名美国人丧生。2012年9月11日美国使馆遇袭事件发生的时候，负责应对工作的克林顿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众议院调查组什么也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任何与过去多次调查结论相左的内容。克林顿说，情况已经相当清楚，现在是向前走的时候了。这个调查小组的共和党议员对美国军方没有在袭击发生的时候及时做出反应提出了批评。小组主席特雷高迪议员说，虽然奥巴马总统和帕内塔国防部长发出过多次命令，但美国军方从没有在班加西部署过任何设施。高迪说，袭击开始差不多八个小时后，又有两名美国人被打死，可那时军方却没有一兵一卒在前往利比亚途中。美国军方宣布把一名也门男子从古巴关塔纳摩湾羁押中心转移到黑山共和国。这名也门男子叫拉哈比，关塔纳摩监狱建立于2002年年初，关押在那里的嫌犯最多达800人，目前还剩下79名。五角大楼的文件显示，拉哈比是基地组织的成员，曾经担任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的保镖，参加过对美军和联军的作战。2001年12月被巴基斯坦部队抓获，当时他正在试图从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一个月后，拉哈比被送到关塔纳摩监狱。2014年经复查小组确认，拉哈比已经不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继续关押他已经没有必要，因此建议把拉哈比转走。阿富汗当地官员说，美国空袭在昆都市省北部的塔利班藏匿处意外炸死了七名阿富汗人质。当地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一些塔利班武装分子也在星期天晚上的空袭中丧生，当地居民向美国之音证实了他们的死亡。被认为是前阿富汗政府军成员的丧生的人质尸体星期一被送到昆都市一家医院。一位五角大楼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美国官员知道有平民伤亡的消息，但是没有更多细节。北约驻阿富汗军队副参谋长查尔斯·克里夫兰准将说，我们正在与我们的阿富汗同事调查这件事。此前阿富汗内政部称，一位重要的塔利班指挥官与他的六名手下在一场空袭中被炸死，但没有提及袭击中的任何平民死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朝鲜最近导弹试射违反联合国决议的问题。美国和日本是同他们的盟国韩国磋商之后提出召开这次会议的。会议的目的是处理美国大使鲍威尔所说的平壤一贯的一意孤行的行为风格。鲍威尔在进入会议室的时候对记者说，在过去的24小时里，朝鲜进行的导弹试射就是这种行为风格最新表现。从3月2日联合国通过2270号决议以来，我们看到朝鲜进行了10次弹道导弹试验。这一系列的连续试射无视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5个决议，这是不能接受的。鲍威尔敦促安理会立即对朝鲜做出谴责。会议持续了一个小时，安理会主席法国副大使拉麦克在会议结束后表示，会上大家的看法非常一致，这就是朝鲜发射导弹违反了所有联合国决议。
VOA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8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国国家网信办上星期二召开全国跟帖评论专项整治视频会议，针对互联网上的跟帖评论，称其乱象扰乱信息传播的秩序，提出要清理不符合政治规定的信息，并且推广所谓的阳光跟帖。有分析指出，这实际上是具体封杀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强制舆论一边倒。中国官媒称，中国的舆论体系与西方不同，舆论引导在中国体制中是正当的。那么政府使用国家资源来塑造舆论方向究竟是否正当？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一位呢是在中国的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舒先生在北京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舒先生您好。
宇宙好，大家好。
好，另外 Skype 参加节目，舒先生您好。
宇宙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陈先生，欢迎两位。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与此同时呢，在 YouTube 上呢也在对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进行这个实时的现场转播，同时呢也开放了热线评论。那么是 YouTube 上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有两位 YouTube 的这观众呢已经提出了问题，实际上是有好几位啊。那么第一位呢是一位叫刘万芳的这个观众呢是提出来说，想请问美国之音中文网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这次的舆论引导呢是之前种种舆论的这个管制政策的延续呢，还是新一波这个全新打压的开始呢？这个问题我想交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舒先生
你好。首先呢，我觉得谈打压呢，或者可能未免有点愤怒，就是内心的有点愤怒，其实实际上是限制。那么我想今年明年就要开另一次的党的代表大会，所以十九大就要召开。那么在这个会议之前，那么我们这个政府是习惯让媒体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的，这个也是很正常。历次的政治活动大事之前，其实不光中国了，北朝鲜也好，苏联啊，包括古巴，可能这样的国家，就是政府控制舆论的，他都是希望在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之前呢，营造一种氛围。我小的时候记得，这个要放这个卫星啊，什么都会在重大事件之前，党的生日啊，或者是毛主席生日啊这样的情况。最近，其实这些年来已经好了很多。另外一个，由于经济情况和国际的政治环境的变化，可能政府更不希望听到一些负面的声音在网络上到处这么宣布，这个，所以他们会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另外呢，这个小组呢是由于也是习近平作为组长的一个重要的小组之一，也可能直接受习近平主席的领导，所以自然也是这样。特别其实这个小组的副组长，我想可能比组长更着急，因为他生怕他丢了他的官，所以领导的一个眼色、一个精神，他就会往下去做，他只会做的比领导要求的更严格、更重啊，不会比领导要求的更浅。所以这个很自然的，在中国这是很自然的。其实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快60岁的年龄人，其实看到中国已经好了很多。当然，离人民的希望、离国际的大的环境、离这个规律来看，还差得很远。但是我们今天能说话，其实已经是。很多人的努力的结果，我觉得。
谢谢舒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另外呢，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同样的这位观众朋友，他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还有西方像美国的一些这个传媒机构呢，他们很想进到中国，其中包括像是 Facebook。那么 Facebook 他的这个扎克伯格这创始人，在几个月前在北京跑步，这个吸了很多雾霾。那么他这个就这次的这个言论管控呢，会不会像对他这样的这公司进入中国的这个努力有直接的这个 影响。那么甚至包括呢退出中国的谷歌呢，现在也有传说他想重新的返回中国。那么对于这些来说呢，是不是就是说表示他们又遇到新的障碍呢？
我想恐怕对谷歌也好，对 Facebook 也好，恐怕中共它是有中国方面政府方面恐怕是有一以贯之的政策。我想来，在可以预见的最近，恐怕谷歌和 Facebook 都比较难进入，是不是这一次就更加难了？不知道，我相信不会比过去更容易了。恐怕如果有可能变化的话，恐怕是会向比较更难的方向前进。我想中国政府要管制舆论，跟正如刚才北京的先生说的，这是他们一贯的，也可以理解他要引导舆论。关键在于你引导舆论可以，你要其他的五毛也好，其他的人评论员来说一些正面的话也好，但是你不能封别人的口，比如其他的国民的口，不能让别人其他国民不能看见东西，蒙住别人的眼睛，塞住别人的耳朵，这个是违宪的，应该严格的说，严重一点说是违宪的，是不能这样干的。你可以引导舆论没有关系，你可以说你的很多话，但是不能禁止别人说话，不能把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堵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看中国政府对在这方面有些时候做得相当的违宪，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说到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在任何的这个体制任何国家都是存在，那么这些阴暗面大的存在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政府说不准把这个阴暗面给说出来，那么这个就成为你的责任了。
对，而且是违宪的。
好，另外呢，舒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在我们的 YouTube 的这个观众呢，有一位叫做自由之光，他尤其提出来就说到这个言论的管控的问题，说您的微博是被封了，他想您解释一下，为啥被封了？
哦，这个正是我想说的。谢谢这些观众、听众朋友们关心我哈，我的微博前几天被封了。那么我仔细思考了一个这个问题，其实中国政府在管制言论方面呢，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们不直接管制言论，他没法判我有罪，因为如果判我有罪的话，或者判我有错的话，我会去上法院告。那么他们实际上是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因此呢，媒体呢，停了我的微博，我没法告这个媒体，因为媒体说我免费给你的，我关了我技术性的故障，一点办法没有。其实说到底呢，就是刚才博士讲的，就中国目前呢，宪法当中规定的出版自由还没有形成，也就是像 Facebook 和 Google 这样的假定不胜受政府控制的媒体进入中国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一旦有了不受政府控制的，也就是不受网信办控制而只受法律控制的这个媒体，那么出现，那么人民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但是为什么目前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都一直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个人觉得跟中国政府对现代社会，包括北朝鲜也是一样，它是一种战争思维。大家可以想象，不管是全世界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如果进入了战争状态，那么一切的媒体都要受政府的控制。所以其实中国几十年来都还没有摆脱这个战争时期。也就是说，也有外电讨论说中共十六大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但是这么多年来仍然没有转变过来，其实还是一种战争思维。那么从更早来讲，100多年前的孙中山先生也讲过，中国的民主道路呢，需要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过程。那么实际上，台湾已经完成了训政，已经军政早就完成了，然后完成了训政，现在在逐步走向宪政。那么在中国呢，我相信还是从一个军政到训政这么一个过程的转变。那么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恶意的揣摩中国共产党，任何一个政府其实都是为了国民，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的，包括美国也是一样，它是为了美国整体的利益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想训导人民，应该怎么说话。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双刃剑。其实在美国我们知道，比如说关于种族啊，关于性别啊，有些话题也是不能说的，但是这些东西呢，他们是通过立法的途径，通过人民普遍的共识产生的。而在中国呢，就是政府行政命令的，它不是直接命令给你，它就是命令给媒体，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告这个媒体，那我们只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发声，那你的发声的这个受众就少得很多。
好，谢谢舒先生。另外陈先生，就是刚才舒先生讲到的这个执政党，就中国的这个执政党还是一个战争的思维。那么尤其呢，像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专项治理这个网上的跟帖啊，那么提到有这个九不准，还有呢不准触犯这个七个底线。那么从您的理解来看呢，这个九和七它其实它的这个宗旨，它的主题思想是在哪里，它针对的是什么东西？
当然针对的是中国国民的他的思想状态，就是说不能说或者不能发表一些对中国政府不利的或者中国政府不喜欢的言论或者思想等等，所以他设立了一些底线。问题是在这一看，刚才苏先生说的，你这个思想是不可能这样禁止的，你这样禁止的话，那么他会通过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关键你这样一种就是说基本上是把国民当作敌人，就是说所谓战争思维，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把自己的国民当作敌人来对待，这样的话是不行的。这样的话你这个统治的那个基础是不牢的，或者是根本上是非常脆弱的。你是把自己的国民，因为言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它有一个互矫正的，它是等于是一个自动的矫正器，有了这方面的言论，激烈的言论进来，那么一定会有另外一方面的对他不同的意见来给他平衡，它是一个自动的矫正器。你如果是说只允许某一种言论的话，最后这个政府最后就发现他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就是说包括你看中国历史上中六十多年来的统治出现了重大的灾难，都是在鸦雀无声的时候，例如大饥荒的时候啊，或者反右的时候啊，或者后来的文革的时候，都是在言论被强行的压制住，特别是政府不喜欢的言论被压制住以后，有越来越发展，有些弊病的方面发展的愈演愈烈，但是得不到矫正，所以最后导致了大灾难。所以这一点实际上最终对中国政府也是不利的。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舒先生呢，我们看到在上星期六，也就是25号呢，普京这个对中国进行了访问。那么与此同时呢，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联合发表了这个声明，其中的一个声明呢就是关于网络信息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那么其中呢提到很多项的，有一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反对通过信息网络空间干涉他国内政。那么这个里头呢，这个我想听听您的解读，就是说是不是在面对中共在面对这个互联网开放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呢，对这个它的开放性以及国际上对它可能产生的这个影响呢，是不是有一些束手无策的这么一种感觉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内政这一件事情它是几十年前的一个词汇，
是
对，其实它越来越不时髦。其实我想说，通过由于互联网，由于国际间的交流，很多事情已经很难说是不是你的内政还是你的外部事务。这个社会已经非常紧密的互相联合起来了，比如说一些基本的一些价值观，人权也好，言论自由也好，比如说免于恐惧的权利，越来越被全世界的人民认可。因为我们大家说话总是要免于恐惧，总不能因为自己说错了一句话就要被抓起来，或者要被处以什么刑律。其实作为公民，我觉得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或者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你说了话了要受到制裁，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国民，说错了话了其实根本没有所谓，说错了话了就说错了话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我们中国也是一群中国人，一旦政府被选上以后，执政这几年其实谁爱说什么说什么，因为在这些年之内，只要不是我引咎辞职，只是不被罢免，那我在我执政这个期间内，人民信任我的情况下，那我就是执政，那我允许对你们所有的人出声，但是我听或者我不听。其实我相信政治家都会去晚上或者找时间去听这些网上的声音，我相信习近平也好，王岐山也是听的，但是他们担心的就是这些声音会引起大众的共鸣，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政府缺少自信造成的。其实正如刚才博士讲的，每一次的经济的下滑其实都是因为言论的禁锢造成的，因为言论一禁锢使得领导的权力欲就膨胀，他就想干嘛干嘛，最后就导致经济下滑。一旦经济下滑，然后最后只要经济一改变，就是经济改革，一旦要想让经济起来，那么言论自然就有起来。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
虽然我个人的微博也被封了，但是我相信，因为都活了这么多年了，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这样，就每一次压制都导致下一次就更大的繁荣。其实全世界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习近平跟普京谈到这些问题，我觉得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国情有点类似，所以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都是有共同的利益的。其实我比较担心，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国民特别担心俄罗斯，因为历史上苏联也好，沙皇也好，俄罗斯也好，跟中国国民国土，都没做什么好事儿。这个而现在这个两个国家的政府走得非常近，那么咱们再过一段时间再看，是不是我们又被俄罗斯这北极的熊又给欺负一次，这都不知道。因为中国的政府不允许我们这个随随便便提醒他们，也可能他们说你们算老几，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但是那你也得应该允许我们说呀。这个言论自由，这个人在这个专制的政府里边，像北朝鲜，他们认为人长了嘴就是吃饭的，或者说那些政府想听的话的，比方说到广场上去欢呼。可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如果看我们都是疯子，也允许我们说一些疯话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没自信，所以我总的来讲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但是他现实就是这样，只要还是要等着经济给政府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下降给政府压力，最后政府还会翻过头来允许我们更说更多的话，我相信这一点。
好，谢谢舒先生。陈博士，你有话要说。
是刚才因为你提到他中国政府和俄罗斯讲的所谓的干涉内政
对
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这个所谓中国政府前一段时间也好，恐怕俄罗斯没得宣传，俄罗斯还没打宣传，可能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网络主权、信息主权等等等等，他们说有一套想推出一套新的说法来，新的主权来。说穿了，所谓的网络主权、信息主权等等，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有这个政府可以有蒙住国民的眼睛的主权，他可以有堵住国民耳朵的主权。我要告诉他，这个主权他是没有的。这是在中国政府屡次反复的说，我们要继承、要保卫这个二战之后的那个基本的遗产，对世界二战以后的基本遗产就是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里面专门专章谈论关于信息的自由流动、人们的写的权利、想的权利、出版的权利、说话的权利等等，这些是不是任何一个政府可以禁止的。而且这种所谓的网络主权、信息主权的说法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得到一个任何正当的国际组织的承认，现在都是还是一两个国家包括中国政府在自说自话。这个我要特别的想给中国政府打交道，你要说这种话的话，现在你会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其他国家没有人承认你这样一种违反二战之后所确立的基本国际秩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主权观，没有这种主权。
好，那么陈先生您刚才也提到过，就是说其实政府引导舆论呢，这是可以的，是正当的，但是与此同时呢，
你
也是别人也可以引导舆论，也是跟你有同等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个呢，就是不是意味着必须要开放这个媒体呢？当然包括正规的媒体，还有就是像小众媒体这个互联网
对
完全开放。那么你觉得现在的中国离完全开放这些东西的话还有多长的距离？你觉得这个以习近平现在的心态，他会不会走到这一步？
这一个是说长也是非常长，说短也可以非常短。这个要看中国政府他如何研判自己的真正的，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更稳定啊，更巩固啊，他是不是有自信？他如果没有自信，他可能还要无限的延长这样一种管制方式。但是他如果有自信的话，当下就开放并没有什么大的事。实际上他们因为中国政府他觉得自己在历史上做了些错事，甚至有些称为罪错，包括饿死多少人啊，包括文革啊，包括诸此类的，他觉得一开放起来不得了，那么那可能自己政权就完了。但是实际上你坦诚的面对过去的历史，包括台湾，例如他有128呀，或者他坦诚的开放了历史，对过去的历史重新审视，错了就道歉，或者说做出某种对历史相应的一些赔偿，各种各样措施，他仍然会得到国民的支持和拥护的，正如现在的台湾的。但是现在他如果没有这个自信的话，他觉得天下会大乱怎么样，那么越是这样越封堵，越封堵那个水越来越高，最后 垮的时候，恐怕这个局面比现在要开放的局面恐怕还要更困难一些。
那您提到这个自信的问题，那么从现在种种这个迹象来看呢，习近平政府呢，他是不是在就是他对各方面的这个控制的这样一个欲望呢，好像比他从现在这个像胡温呐，还有这个江珠时代都要强一些。那么是不是说他这个自信呢在每况愈下？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是这个内部的原因呢，还是这个外在的因素？
我想基本上大家知道看得出来，习近平政府对这方面他们做的是非常的强势，是比前几任都还要更强。这不是说他的心态自信更强，反而是自信心更弱了。也就是说他自己觉得自己的那个统治的危机更大了。这个是我想我经常判断就中国的状况，我实际上经常判断是中国政府他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他自己说出来的话，他如果说出来的话是非常的目前比过去更加的严重的强烈的控制舆论控制言论的话，就说明他觉得这个危机更重了。我们判断中国的危机，我经常用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现在看来也许他们主观上对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危机的判断越来越强，我的感觉，包括他的内政，包括他的所谓的权力斗争也好，包括他对中国国民的看法，国民对他的不满程度判断，恐怕他们都不是非常自信的。
好，谢谢陈先生。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大家拨打这个热线号码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湖北的邓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政府这样管制舆论呢，恐怕更多是害怕和平演变，害怕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怕老百姓知道的很多事情真相，对共产党进行清算，他们怕清算，他们怕自己的父辈是吧，还有自己以后啊，他们名声都不好听，就以后没有个历史的评价。然后呢，这个言论管控的话，人们心中有些郁闷啊，或者是不满的话，他总得有个渠道去发现。你越堵的话，他越不好。比如说你不让我说话，那好，那我就来上美国之音吧。好吧，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邓先生。那么舒克新先生，我想请您进行回应啊。那么关于这个和平演变以及呢，这个所谓演变之后的对共产党的这个清算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其实讲到这个演变前头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和平，怎么样能够和平过渡。
对，其实和平演变未尝不是好事。二战以后的格局呢，有欧美的一个格局，然后有东欧的一个格局，华沙条约组织可能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对吧？华约组织，然后以及东欧的这些经济圈，然后我们以前跟东欧的国家做生意都不是用美元结算的，都是用货换货的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但是最终呢，还是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呢，没有这个抵抗过资本主义阵营，或者总而言之，目前走到了今天，大家不得不进 WTO， 不得不进整个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那么一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政治上就不得不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和平演变是必然要到来的。我小的时候，被教育，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被教育说，资本主义的预言家们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党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了。我们被教育说坚决不能让他们得逞，实际上他们已经得逞了，这个没有什么。但是问题是和平演变又如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最重要的。其实我想说关于这个追讨的问题，其实英国王室历史上也干过很多很多坏事，对吧？比方说发这个海盗的许可证让大家上海上去抢，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人民并没有因为君主立宪，并没有认为王室把权力交出来，然后就对王室进行清算，像对尼古拉一样把他们全家都杀了，那个是俄共干的事情。那么台湾大家也可以看到，国民党也曾经搞过白色恐怖。那么这个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人民也是理性的面对这个执政党过去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所必然犯的错误。这个我觉得人民是宽容的。其实我想说，特别是老年人、老一代人都坐古了以后，没有什么可追究的。追究的实际上，理性的人民要追究的就是不要再发生那样的事情， 而不是追究当事人什么。不要也，其实我个人觉得，像犹太人追这个纳粹的事情，其实也是差不多到这儿了。所以我想说，早晚有一天，中国还会是走向一个宽容和解啊。随着时间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啊，被整的那些人呢、啊，你像我父母那一辈子啊，那些人呢、啊，可能都坐古了以后呢，大家就没有那么多怨恨了。那么来听美国之音的这些听众们，有一部分呢，可能是还有恨，但是刚才上面那位朋友呢，其实非常诙谐，我觉得他可能年轻，他对历史上的事情虽然知道。但是他不是亲身经历的，他没有那么多的恨，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基督教也好，还是很多宗教也好，号召大家宽容。其实我也是，号召大家宽容。比如说我的微博被封了，我就没三番五次的再上去，再弄一个连二世三世。我觉得，共产党当年有句话，杀了向明汉，自有后来人嘛。你竖个心被封了，你别人继续说就是了。对，因为言论就是那样，真理只有一个，大家继续说就是了。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
总而言之，就是记住过去的错误是为了避免未来。
对，我当时写了，为什么我为什么被封啊？你知道，我跟你说，我就写了一很短的一段话，我说一定要为了忘却的纪念，就鲁迅有一篇文章，就为了忘却的纪念，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过去的事情一定要忘掉，往前看，对吧？过去发生的文革也好，还有比如说六四也好，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那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换我可能比他干的还狠。如果换我的话，所以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我们其实追究的不是说哪个人的问题。当然，如果有犯法，比方说毁灭人类罪也是可以。但是总体上来讲，我觉得没必要对共产党进行清算，完全没必要。这个国家其实走到今天应该是不错的。
好，谢谢舒先生。那么最后呢，舒先生，我问您，就是您在北京天子脚下，那么您对中国社会的这个言论自由、舆论的这个开放的这个信心怎么样？它的未来走势您怎么看？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说实在话，因为我们也读过一些书，当了中世纪的时候，宗教的黑暗也过。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今天能坐在这儿，通过这个正常的，这个美国之音跟大家聊天，这个事情其实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发生的变化。这要在我小的时候，这肯定是反革命罪了，这没什么好说的了。所以我觉得，只要经济稳定，这个政治上就能开放一些。现在的问题在于，我觉得可能经济上不太稳定，另外呢，十八大、十九大的这个交替这个阶段，人事安排可能都需要一些稳定的社会环境来配合。另外一个关于机器人啊等等这些东西呢，我想说我的观点，它实际上在这种垂直管理的，在没有舆论监督和制约的这种体系下，那么官员就宁肯错杀一千都不会放走一个，所以他多杀了没问题，他不会承担责任。但是他一旦少杀一个，那么他就会被追责，所以他自然就产生这种扩大化。当年反右也是这样，就是宁肯多一个右派，也别少一个右派。所以还是最终，共产党还是会认识到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它的纠错功能，就如陈博士刚才前面讲的，它纠错功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而且是对政府来说是免费的。如果完全靠自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或者靠内部的纠错，花很多很多的钱，最后实际上起不到很好的效果。
总而言之是不希望有这个漏网之鱼啊。那么好的，整治网络跟贴评论、舆论引导是否正当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维权律师被控诈骗是否政治打压？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夏林被控诈骗罪，案子呢上星期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夏林曾经代理过许多政治和维权敏感案件，他在2014年被捕时正在代理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被控非法经营一案。许多法学界学者及律师认为，当局指控夏林诈骗是借口，夏林是因为代理维权案件而遭到政治打压。更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七位法学家发表法律意见书，呼吁法庭能够做出合乎法治精神和内心良知的公正判决，也期待社会舆论对这个案子和夏林律师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那么夏琳的诈骗罪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中国当局为什么要想方设法对维权律师治罪？一个没有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社会将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我们继续请在中国的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先生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来分享看法。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与此同时呢 ，YouTube 上也正在对《时事大家谈》节目进行现场的及时的同步转播。YouTube 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上头呢也开放了评论栏目，也请你发表您的见解。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陈博士啊，那么这个夏琳这个案子呢，您这个认为他的问题在哪里？
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很多法学家也提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基本上简单的说吧，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诈骗案、欺诈案这样一个东西，实际上是用中国政府公布出来的东西来分析的话，它也是一个是属于私人的借贷方面的一个纠纷。而且就刚才说这个所谓的原告方实际上都没有提出告诉要来起诉夏琳，但这是中国政府本身，这个事情有点奇怪。在我们如果在美国在西方社会生活的人说，如果对方没有提出一种控诉，但是由其他方面来为他提出，好像是你做了对其他人的诈骗。因为这个他是不是诈骗，我想七位法学家有非常严谨的法律分析，已经提出完全不能成立。但是就是说中国政府，因为夏琳，我想这点非常清楚，夏琳律师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维权律师，他做了很多案件，大家知道什么邓玉娇案啊、艾薇案啊、冉云飞、谭作人这些非常热点的敏感的案子他都做过。所以说对这样的维权律师，我想中国政府现在是特别的要打压的，这个是一个大家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基本的事实。
好，谢谢您。这个舒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接着这个继续讲下去，就是说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对这个维权律师呢是基本上是能给你治罪就给你治罪呢？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首先呢，这个在前几年有一批律师强调就是死磕啊，我们这个有一句话死磕，所以呢对这一群律师呢，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是非常可嘉的。但是这些律师里面确实也有一些比如说不太检点的一些行为。其实我觉得作为夏琳律师代理这么多，比方说包括崔英杰案还有这个邓玉娇等等这些案，首先呢我觉得特别钦佩他。但是同时作为一个律师又参加一个1000多万的借贷，即便是民事借贷，这个我想在西方社会的律师当中也并不多见。其实这个也是给别人在道德上抹黑自己，甚至在民事违法、刑事违法上抹黑自己提供了一些机会。所以我也提醒这个中国的这些有正义感的律师，我们要不然就穷啊，我们要不然就去赚钱啊，大家想清楚。因为这个目前在中国这个历史阶段下，你两件事情都得还真的是很困难。但是我总体上来讲，我觉得对夏琳律师的处理是过分的，因为我也仔细研究了夏琳这个案件。就正如陈博士刚才讲的，他实际上是一个民事借贷关系，1000多万。那么在这个事情上，我和那七位法学家的态度是一样的。那么在中国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只能指望将来留在判决书上的这个法官你自己的良心发现，对吧？这个实际上是由你写下的判决书，5年、10年、甚至30年、50年以后，到底它是一个纪念碑还是一个耻辱柱啊？它背后的事情早晚要明白。所以我相信，如果法官，要不然你就辞职，你说我干不了这个案子，对吧？我不能被政治的压力干这个案子，要不你就去走下去。其实，在历史上，文化大革命也好，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好，包括国民党管的时期也好，很多很多冤假错案。那么今天我们都看到背后的问题，最后都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所以这种事情，任何一个政府，包括英国政府，包括早期的美国政府，其实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都会被最后被人类所不齿。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能唯一能向这些法官们呼吁的就是小心你们自己的名声，自己后代的名声，包括李庄案当时的情况。我虽然个人跟李庄没什么关系，我也不太喜欢他的为人，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李庄这个案件判决的这种厌恶。其实这才几年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再制造冤假错案，还是公开这个依法的审理这个案件。
嗯，好，谢谢舒先生。那么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天津的张先生。
哎，你好。这个我觉得吧，这个中共政府啊，现在应该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你应该通过任何一个简单的案例，就是说他即便是颠覆国家也好，他这个反革命也好，他要反共产党也好，你应该通过这个案例，通过该进行的程序还进行程序，你通过这个案例就是说做给人民看，反对我的人我该怎么办，真大才叫真正的依法治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这样做的事情，你比如说你让中央电视台也好，这个人民日报也好，法官也好，检察院也好，你现在你这种做法，把一说成二，把这个正面说成，把白的说成黑的，人家没有这个罪，你非得给人扣上这个罪，这我觉得对这些个司法部门，这些个官员也好，法官也好，什么检察院也好，我觉得你这样是对人家是一种愚弄，他们也是有思想的人，他们不是他们，你做事也给他们看，也给国人看。你如果这样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你想想你这个政权，你自己就给自己打败，自己就失败。
是，
嗯，好，谢谢您。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
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中国呀，这些律师也好啊，说维权的也好啊，咱们总的来说这些有正义良知的人是确实也不少，但是反过来说，这些人的话，有时候打着正义的东西，他自己本身做些的话不正义的事情，是害人，并且被害。这是互害的时代，这是中国从1964啊，造成了中国这个现实和现实社会。自从的话，1981年呢，把右派平反了，中国就是再也没有那么多的话正义良知的人在出现在社会，把这个社会搞得是乌烟瘴气。我就说这些，谢谢。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有我们的 YouTube 上的观众啊，这位观众的名字呢是 Tony Chen， 那么他也提出问题。那么他说呢，这个中共犯下的错误和血债呢已经数不胜数，那么习近平呢如此下去的话呢，恐怕这个在后来会名声不太好，那么感觉中共已经走上末路，没有办法回头，才如此的这个疯狂的打压维权律师。那么习近平呢对他父亲的这个把他父亲的好名声呢给破坏了。那么请问嘉宾，习近平还有改革的决心吗？谢谢。陈博士，我想请您回答一下。
希望他有，但是现在我们但是所有的人，包括全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人恐怕都在比较注意习近平先生他的政治作为，他究竟下一步会怎么做。我这里想提一点的是，因为谈到了夏林律师的情况，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律师的生存状态，律师的状态是判断一个社会有没有一定的或者高正跟公正有一定的法治水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有些国家，我过去出四类型国家，有些国家他的律师相当受到相当多，而且相当受到欢迎，或者说他的业务很多，而且收入很不错。
像美国
就是这样。另外有一些国家，就是他的律师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甚至打压，甚至有时候会吊销执照。还有一些国家更严重了，就是说他律师随时都有恐惧感，就是说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甚至受到大规模的逮捕。这种情况下有点像现在的情况，而中国前一段时间我问这可能像第二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国家，就是甚至社会就是根本就没有律师，律师根本就被完全被取消，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包括现在的北朝鲜也好，就律师这个行当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碍手碍脚的。因为律师这个对于维护社会的公正，对于我们有一个我受了冤屈要有找地方说理，要有人维护我的权利，我们要诉诸法律去进行某种法律上的竞争方式来获得公平等等， 这样一个方式，如果根本律师都不存在了，或者律师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打压，他们的生存环境岌岌可危，成了高危险行业，像中国目前的情况的话，那个法治状况是非常堪忧的。所以这四种不同的律师的那个他的待遇，他的作为生存状态，就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的法治水准。这一点我想中国当局要特别注意，如果是因为各国政府都在观察中国现在的法治状况，包括很多包括美国的法学家，像那个孔杰荣先生最近也提出了很多对中国法治的一些批评和意见。嗯，
那么事实上呢，回到这个夏林这个案子的本身，如果从这个司法程序、司法正义上来说，您刚才也提到，他是2014年就已经被逮捕，那么直到现在才开始出来这个审理。
对对对，
我想请问，在这个司法正义这一方面呢，您看到他有具体哪一些这个明显的漏洞？
他不光是明显漏洞，他甚至好多事情是完全违背他自己颁布的一些刑法条例，就是说他完全违背他自己的一套司法程序。像他这个是一年多以前，2014年，将近两年的一个情况。还有那个于世荣那个现象，他那个是完全违反中共自己的一条法律，就是一直关押着不开审，到了两年多的情况。所以这些的情况就说明现在这个法治状况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被破坏的地步，特别是它的基本的程序，我不说是要合乎其他的国家的什么标准，就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一些基本的司法程序，他们都没有遵守，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嗯，谢谢陈先生。那么舒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夏林呢，我们称他是维权律师之一。那么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维权律师这个名称，实际上呢，就是说律师本身就是维权的，那么为什么还在前头加维权两个字，就特定这律师群体是维权的，那么是不是说其他的一部分律师他不是维权，那么这个说明中国的这个司法怎样的一个状况呢？
说的对，其实律师本来就是应该维护当事人权益的，
对，
但是由于对，所以都是维权的律师，但是由于中国在政治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上，由于没有人敢站出来，很少有律师敢站出来为当事人辩护，那么都是维护商人的权利，就是维护公司的权利，就愿意去做这个民商事的代理啊。在对于比如说代理大公司的案件能挣到钱，或者是非诉讼的法律服务，那么这些律师呢，虽然他们顶着律师的名字，但是他们和一个商人没什么区别啊，虽然他们提供的是法律服务，但是和其他的顾问服务，商业顾问没有什么区别，在中国人看来。那么在中国人也因为也有一个英雄情节，所以只是看到那些敢跟强势、敢跟政府去对抗的人，大家才认为是真正维护权利的律师。其实维权这两个字，其实在中国带有一定含义，叫做维护正义的意思。当然律师即便维护商人的合法权益也是维护正义，但是中国缺的其实就是这些敢于和强势机构来抗争，敢于打行政诉讼官司，敢于替那些冤屈的这些当事人政治案件啊这些去辩护的律师。这些律师确实需要一些胆量啊，我觉得在中国，所以维权这两字其实它有一个比较狭窄的含义，就是维护人权啊，维护宪法的基本权利，而不是简单的民商事关系。
嗯，那么另外舒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像夏林这个现象在中国是不是一个这个必然的现象呢？
它一定是必然现象，因为在任何发展的时期都会有人，就是怎么说呢，有人倒霉吧，就是有人要为了革命付出，为了是改革要承担后果，要不是承担后果，要付出牺牲。比如说我的好朋友，一些人大代表啊，这个这些都是在一些在监狱里面的，这个没问题，这个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共产党的很多党员也做过国民党的监狱，甚至很多共产党的党员也做过自己的监狱，这个不是问题，问题就是说这个是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必然的代价。那么这些人呢，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那他们自己要受这个，谁让你们选择这条道路。其实我们今天能坐在这儿做节目也是我们选择的，如果我们恐惧我们也可以不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像这我现在衷心的希望每一个中国的维权律师都能够谨慎的处理好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少让人家抓住自己生活不检点和经济上的其他的问题给
别人口实，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一个正常的人，人民监督着政府用放大镜，其实政府一群人也在用放大镜去监督着这些，去看着这些律师，一旦有任何问题他们就可以去处理你，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检点一点。
嗯，谢谢舒先生。那么陈博士，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呢，讲到这个夏琳这个案子本身啊，就是说他本身也是违反了就是中国自己的这个宪法，那么我们撇开国际上的这个规定不说，那么就您来看的话呢，从种种的这个维权律师一不小心这个小辫子一被抓起来可能就被治罪啊，那么这个呢在就说在习近平手里，你觉得他所提出的这个依法治国这个东西在他手里会不会有戏，能不能实现？
他这个依法治国本身现在看起来的话是遇到了非常大的质疑，就是说这，而且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依法治国本身这个说法和所谓的真正的法治 rule of law 就是说法律的统治，这还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如果真正的严格按照习近平先生前一段时间刚刚上任的时候提出了依法治国，提出尊重宪法等等，我觉得还是一个进步嘛，就是往前在走。但是如果是目前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对就前一年就几个月以前，就前一年以前有十几好多个律师维权律师被逮捕，这个是我明显的是在倒退。所以说关于他依法治国也好，不管你怎么一个说法也好，你总是要根据你自己的法律，包括夏琳律师这个案子，你要真正的呈堂，要透明的，要公众来参与的，要有夏琳律师也有他的权利，请他的律师来进行公开的质辩，在呈堂大家共同的争辩，也根据法律大家来看清楚这个究竟他是有罪还是无罪，这个判决有没有道理诸此类的。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一点。你即使对律师也好，对什么也好，他还是有他的权利，对不对？你律师，你说他犯了法，他还是有权利请律师来为自己辩护，对不对？这些整个的这个程序，你能不能够遵守，然后真正的按照法律程序走下去，然后让大家都来看到，大家都来公众能够在公开的法庭面前看到这个审判是不是公正的？我想。这个还是对中国政府的一个考验或者一个质疑。
那么陈先生，在西方的话，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律师被治罪？那么尤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这电影里，像《教父》这样的电影，这个黑手党被抓进局子去之后，他的律师大摇大摆进到这个警察局，然后把他们给保出来，就看得我们是非常的干瞪眼，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他当然西方的法律程序有非常重要的那一些程序，他保出来当然是根据他的法律条款是可以保出来。简单的说，就西方的那一套这个程序法律上的东西，他对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犯人也好，所有你只要是人，他对每个人的人权是有相当强的保护的。所以说你不管是你再指控的再严重，强奸罪、杀人罪，但是你只要法庭没有判罪，还是无罪推定，你还是属于无罪的人。你只要法庭最后还没有判定你是有罪的话，我们假定你还是没有犯这个罪。所以说这个他可以有一系列的法律程序保护他的权利，这一点恐怕中国的现状离这个差得太远了，我觉得差得非常之远。
好，谢谢你。那么最后呢，舒先生，我想问你，就刚才你也谈到，就夏琳律师呢，这个维权律师夏琳，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律师，代表过很多的这个敏感的、这个关注度相当高的这个案子啊。那么在他的这个判决问题上呢，会不会可以让我们看到，把这个案子当做一个像风向球一样的这个东西，能够把它跟中国的、跟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依法治国这个概念联系到一起？从这点你看看中国未来就像在习近平他的这个手里依法治国的这个走向。
一分钟，我相信一定，对，我相信一定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做行左而实右，或者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我们不能光看一个人说什么，还要看做什么。那么最近关于这个夏琳这个案子的判决，最终是不是能够像陈博士一样能够公开的，然后由当事人控辩双方公开的进行抗辩啊，然后让民众了解审判的过程，最终给出一个令社会信服或者令社会基本信服的一个判决结果，我相信是对中国这个十八大这五年以来的法治进程，以及今后十九大这五年的法治的希望啊，给人们的一个答案啊，一定是这样。
嗯， 好，谢谢舒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舒可欣先生，还和在华盛顿演播室的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网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土耳其当局说，两名自杀炸弹手星期二晚间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克机场引爆炸药。土耳其司法部长报告说，至少有10人死亡，国家电视台说还有40人受伤。有报告说，其中有一次爆炸发生在国际抵达的航站楼的入口检查站。电视播放了土耳其警察持枪核弹冲进了航站楼。伊斯坦布尔今年已经发生了好几起恐怖袭击，其中包括6月7日一辆警用大巴遭到汽车爆炸，11人死亡。现在还没有人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但是争取在土耳其东南部实现自治的库尔德抵抗组织被认为跟最近几个月发生的好几起类似袭击有关。星期二对英国来说又是一个难堪的日子，卡梅隆首相前往充满敌意的布鲁塞尔会见欧盟领导人，这是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双方的第一次会面。卡梅隆面临许多不客气的问题，比如英国将准备如何何时开始双方的分离过程等等。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星期二在欧盟议会紧急会议上说，我要求英国澄清他的立场，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上午9点，而是很快。与此同时，英国退欧的余震使英国进一步深陷政治动荡之中。上星期五，英国脱欧的决定宣布后几小时，卡梅隆就宣布他将辞职。英国的领导人看来并不急于开始脱欧进程。即将离任的卡梅隆明确表示，将由他的继任者而不是他本人按照里斯本协定的第50条款的规定启动英国与欧盟的脱离程序。这个速度对于法国和其他欧盟成员来说还不够快，他们担心英国等待的时间越长，经济所受到的伤害就越严重。星期二的股市又是动荡的一天，容克说，我们不能让我们自己一直深陷长期的不确定之中。美国消费者信心6月份提高，而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比原来估计的要快一些。美国会议委员会星期二公布的报告显示，消费者信心提高到去年9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扭转了前两个月连续下跌的势头。会议委员会所做的一份调查发现，消费者对企业状况和劳工市场将会继续改善更具信心。商务部星期二也发布了一份报告，说美国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幅度是1.1%，比上次公布的数据略好。专家们认为，新数据主要是得益于出口商品和软件的销售数据好于预期。美国 PNC 银行的经济师福谢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看来已经回升到年率2.5%的温和增长的轨道，但是福谢还表示，英国脱欧之后的经济不确定性为增长前景带来了乌云。由美国共和党国会共和党主导的调查小组对2012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驻利比亚使馆的事件进行的调查星期二结束。调查组没有对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的处置措施提出新的指控。在那次袭击中，有4名美国人丧生。2012年9月11日，美国使馆遇袭事件发生的时候，负责应对工作的克林顿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众议院调查组什么也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任何与过去多次调查结论相左的内容。克林顿说，情况已经相当清楚，现在是向前走的时候了。这个调查小组的共和党议员对美国军方没有在袭击发生的时候及时做出反应提出了批评。小组主席特雷高迪议员说，虽然奥巴马总统和帕内泰国防部长发出过多次命令，但是美国军方从来没有在班加西部署过任何设施。高迪说，袭击开始差不多8个小时后，又有2名美国人被打死，可那时军方却没有一兵一卒在前往利比亚途中。调查小组公布了一份800页的美国使馆遇袭调查报告，此次调查用了2年时间，耗资$700万。 阿富汗当地官员说，美国空袭在昆都市省北部的塔利班藏匿处意外炸死了7名阿富汗人质。当地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一些塔利班武装分子也在星期天晚上的空袭中丧生。当地居民向美国之音证实了他们的死亡。被认为是前阿富汗政府军成员的丧生的人质的尸体星期一被送到昆都市的一家医院。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